就是你从积极面去看小孩子，跟从消极面去看小孩子，它的差别会很大啊。这个有些小孩子，他长期的，他的父母亲本身就是，作意的点就是比较消极的，他你待久了。那如果碰到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比较积极性比较积极性比较强的，那这个老师也许就是他的贵人，那是好极的。但如果很不幸的是他的老师也是属于负面思考的人，那这个小孩子到了成人可能都是负面思考的啊，他根本没有精进的一面，就很可怜很可惜了。所以精进这样一个东西啊，你可以去找出很多面。我在做心理諮商里头，我常常使用这个精进的面来帮助一个人啊。那么有些人，这个你要跟他讲话，你一定要从精进面去跟他讲，才能带动他的精进面。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学生，一个孩子，他来找我，他是父母亲带他来。我原则上父母亲带一个少年来，青少年来，我是不会让父母亲先讲，我说父母亲你先在外头等，我来跟年轻人来聊一聊好了。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亲跟我讲了，讲完了以后我就变成有成见了，我再下去我也变成跟他一样都是负面思考了，已经不是正向思考了。所以我必须自己亲自哈来看看他这个整个心理世界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那我当然必须要跟他说谈话。这个小孩子坐下来，把两只腿一摊在那个地方，然后仰，好像有人仰着那，连看我都不看我。这下子我惨了，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看看他，我也不讲话，看看谁，看看谁能够耐得比较久。然后我突然间讲了一句话，我说：“哎，年轻人，我阅人无数哈，我就想跟你讲一件事情。你的人的脸上有着一种艺术的人的一种特质，你为什么不去学艺术？他真的眉宇之间有艺术人的特质。那这个小孩子呢，听我这么讲。”他本来穿的，跟我连跟我讲话都跟我讲，你看这个小孩子长得什么样子吗？头发是染红的，这个鼻子呢弄一个鼻环，像我小的时候放牛的那个棍骨鼻的骨钳啊，这个地方这一排这样下来哈，所以他没有艺术也奇怪了，全身都是艺术那不？我记得那一次送我回家的。是谢基师还问我讲说：“哎，郑老师，就那款囡仔，你有法当他盖公位啊？”他说：“我看到人，把胃都被断起来。”哎，可是我做这个工作，就你绝对不会把胃断开，把胃断开就不行了。所以，我跟他讲，我说：“哎，我看你怎么没有去学艺术？”他把椅子弄一下坐好了，他说：“你怎么晓得我不是？”我说：“我让你学艺术。”他说：“我学艺术，但是才就是学艺术才很惨，才是今天弄到这种地步。”我说：“好，你说说看。”就下去了。他为什么要说下去呢？他说他得过奖。他说他在学校里头有两个老师非常欣赏他。他是谁不欣赏他呢？训导主任不欣赏他，他的导师教国文不欣赏他，校长最后也不欣赏他。他说：“我今天已经跟学校拉断了，一刀两断，我不练了。”我说：“你真的这样讲了？”他说：“对，所以这事情已经定了。”我说：“好，这等一下再说，我倒是先谈谈你的。你的老师为什么认为你好？”他就告诉我他做了些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做得非常好。我说然后问了，那你跟周边的人他们是什么态度对待你？他说我的同学也认为我的作品很好，我跟同学也相交很好，可是 我老实跟你讲，我爸妈对我不好，为什么？他看不惯我。我说，我想这个可以了解。我说还有呢，还有我的亲戚朋友也都对我不好。我说为什么？他们都认为我像疯子。公瓜刚才想踢笑嘞，就好，那这样。不过我说孩子，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像你像我这种人都是难得的人才啊，老师也是一个知名的这个畅销的作家，所以老师跟你见面的时候是英雄是英雄，所以我一看就知道你的艺术，你一讲我们两个就可以共鸣，因为我们是英雄是英雄。可是英雄的东西拿给不懂的人来看，把宝剑呈给啊不是英雄啊，那他不懂得宝剑啊，那只宝剑只好去当柴刀啦。所以孩子，你有没有觉得你把你的很多的很好的艺术的东西你拿去给你的亲友看，可是你的亲友看他没有办法欣赏，拿去给要给训导主任给导师跟校长看，他看不懂，但是你不能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像郑老师这样子有才华的人啊。所以孩子，你还是想清楚。我觉得毕卡索刚开始在弄他那个印象派的那个画的时候，也是没有人欣赏他，后来是被什么说真正的那个赏画的还的人一开始一欣赏了以后，然后大家才看得懂，然后看懂了以后大家都说他很好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给他一张纸，我说你看看你哪些东西可以不必给这些不懂的人看的，一般的这些不懂的人根本不必给他看的，在你身上有的东西有哪些不必给他看的。我拿了一张纸，他自己写的，他说我这个头发他们看不懂，我可以拿下来，他可以。我说好，那还有呢？他说这个鼻碗他们也看不懂，我说好，拿下来。那耳环呢？他说老师通通拿掉，那我还叫艺术家吗？我说你说的对，但是这么一大串哈，你是不是可以减量？我说把最大的拿下来，留一边至少留个两个，一个好像女生啊，两个。我说好，这也差不多。我说我告诉你，你还是要回去学校。像你这样子的聪慧，像你这样的，你一定要回去学校再去把书练完，要不然可惜了。可是我已经跟校长都讲到绝了。我说不会，哪有绝的，生包戏七日哭勤，尽能复楚啊，你到那个地方去不需要哭七天哭三天，他就会让你再回去练。那没有教育家那种没有慈悲心的，我觉得也不需哭，用哭的。我觉得很简单，等一下跟你父母亲商量，一起商量去找一个啊跟学校比较怎么样的人去跟学校谈啊，那你把你愿意这个东西不需要的哈，跟别人目前不要给他们看的那些东西，你将来这些东西这些坚持你还是要把它拿在放在你自己的舞台设计啦，各种这个广告设计啦，造型啦，你要到这个上头去，那你不要放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希望你还要继续在你的这种舞台设计上的造型的坚持，你还继续要坚持。他说我会坚持，你看我认为坚持都是好的。我说艺术家如果不坚持东西就不会出来，文学家不坚持好的文学创作不出来，所以你还是要坚持，但这一点不要坚持什么染掉，染成白的染成黑的啊，红的把它染成黑的，是不是染成白的那就更怪啊，那把这个拔下来，就这样子。诶，他下个礼拜我跟他定好了，说下个礼拜你让他再来，下个礼拜他来了没有呢？来了，他把走进来，我根本认不得那个是昨天是上个礼拜那个人了。为什么？人家这头发染成黑的以后，判若两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哦，我跟他讲，我说原来是这个换了另外一个人。他说，我跟他讲说，现在也许还不太习惯吧。他说不会。其实不习惯也慢慢习惯，这个是 讲迄是伊的原色啦，这是我的原色啦，啊，他的原色，喏、哦，我说好吧，结果那个人就这样又回去念书了，也好好的。所以你一看哈，一个人那个，所以精进这件事情，他本来已经完全否定一个东西了，可是现在他又回来，愿意去做，我们称他叫精进。这个精进本身是一种觉，这种觉就是你怎么去跟他沟通的问题。所以这些这个基本的观念，你一定也是用在你的家庭里头，用在你的教育子女里头，一定也是用在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健康、你自己的知识的学习，通通都用得到。那个东西叫精进觉。我过去有给各位谈过这个问题，精进觉，精进这个哈，在一个人格里头，它是一个 dynamic energy， 是一个动态性的一种能量啊。这种动态性的能量呢，在心理学家里头，他们提出来几点，说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啊，就这几点，你能做得好，你能够保持你人格上的一种积极面，而且是比较健康的啊。他提出几点出来。那第一个啊，一个人能够延缓报偿的那个人，其实是积极的。什么叫延缓报偿呢？就是说我很想现在就休息，或者我想现在就享乐，我很想现在就去买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手头现在没有钱，或者是我现在工作还没有做完，我愿意把事情做完再来休息，我愿意把我的功课做完然后再来看这个电视，我愿意把这个我应该做的赚到了钱然后我再来这个享受。那这些东西呢，我们认为是能够延缓报偿的人啊。有时候你会觉得哈，那个人你看起来很看不惯，那你很想臭骂他一顿，结果当时你就臭，然后不骂哈，不爽，所以你很爽的骂了他一顿，那个东西就在这不懂得延缓报偿。你延缓报偿一点，再来讲他，你火气不会那么大，你可能会稍稍的啊，想清楚，说我应该怎么跟他讲。那么这样子呢，我们说这种人是一个能够延缓报偿。有的人就是延不得的，就是马上就要的啊，这些人他的负面性会比较多。我们现在哈、啊，在学校里头可以看哈、啊，就是从这些儿童青少年的表现里头可以看到的是说。那一些孩子哈、啊，他有比较多的，就是说，负面的行为的比较多的那些小孩子，通常他延缓报偿的能力都比较差。等起哈，电视的看嘞，功课都不做，延缓报偿能力很差。那跟小朋友有一点点过意不去，他就先这个要揍对方啊，然后没有说。稍微延缓一下再来，那他的一个生活适应上毛病会比较多啊。延缓报偿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那就叫做负起责任。负起责任的意思是说，以前我不断给各位重复这个问题，责任这件事情也必须是刚好恰到好处。但是原则上，一个愿意负起责任的人，那些人通常他的自由度都比较高啊，我愿意负起责任，对我自己的学习负起责任，那我学的东西比较多，那我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我能力比较多，那我的自由度就比较高啊。那这个我比别人愿意多花时间啊，多学几样能力，那我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就业市场上，我在选择我的工作的时候的那个空间就比较大，所以他的自由度就比较高啊。一个人呢，对所学的东西比较专精，他在做他那件事情的时候，他内心里头感觉到信心满满的，那个信心满满的其实是一种内在的自由，那个自由度也会比较高啊。所以说能够哈、啊、这个负起责任的那些人，通常都是啊比较精进的啊。但是如果过度负责任的话也不行哦。嗯，这个都是在一个 中庸里头的啊，都是叫做精进觉的。你责任这个事情，叫一个人说从小的时候训练他什么东西都要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人会变成什么？如果一个人从小的时候他都不负起责任，父母亲什么东西都不给他做得好好的，什么东西都不必做啊，那个小孩子会变成什么东西呢？那个人会变成性格异常啊，他要适应这个正常的社会里头他很困难，他会变成性格异常。可是那个人太负责任了，什么事情都往自己啊身上来想，都认为啊都是自己的责任啊，那个人会变成精神官能症。所以责任这个东西啊其实是精进的一部分，你就不可以这样也不可以那样，所以那是精进解。第三个是面对真实，也就是忠于真实。在一个人格世界里头，那越能忠于真实的那个人生活，他的回应力就越好，那越不能面对真实的人，他的生活适应就会越差。什么叫真实？简单的讲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儿童，那儿童的时候啊，我们对于大人常常都是毕恭毕敬，有时候屈服于他的权威啊，甚至于我们对一个权威的东西，我们不敢讲出我们真心的话。可是这个儿童的心，因为他生长的环境一直在一个高压的情形之下，他其实已经到了30岁了，可是他的心里头还有一个现象，是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内心里头还是这么想，我是不如别人的啊。他那个情境，每一次只要一跟人家讨论啊，有一点争议的时候，他就会陷入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的情境。那我们说，他是一个不能够面对真实，他只是用过去的一点情绪或过去的感觉来投射到现在来，而这些东西也代表了一个人很多不健康的因素是从那里来的啊。所以越是能够面对真实的人，他不是，他是这个事实，今天把它看清楚，那我应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甚至于就他使用金钱来讲的话啊，或者是他跟别人之间的感情也都是一样的。你看哈，夫妻里头哈会有外遇的这种情形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知道外遇这种事情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心理现象，你知道吗？只要对那个外遇的那个人哈，通常都是外遇的配偶跑到这里来找我。可是如果我找到了，刚好碰到了那个外遇的那个人，我也会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谈。我会谈说，你当时看到那个人，你为什么就会掉进去，会变成会外遇，会喜欢他？不能面对，最后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面对真实。为什么？阿德那个人啊，那个笑着的呀，啊，那个人对他表示这种眼神上对他的一种欣赏啊，啊，他就突然间就好像取代了他原来啊跟他最亲密的人的地位，他就失真，然后就把感情转移到他上面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他自己的原配会每天吵，他就变成厌恶性的刺激，叫 aversive stimulus， 刚好促进了使他转移到那边去黏得更紧的因素啊，所以他就会偷偷的在那里。他本来还可以面对真实，还可以对这个事情有一点点觉察，到现在等到他发飙发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只看到了他越来越不讲理那一步，他觉得我偷偷的在外面跟那个人也没什么不对啊，就拉平，就由理亏变成拉平，然后就一路往那边滑啊，滑到最后就是说到一道墙，两个人的沟通不良，然后经过一道墙以后，彼此互相的挑剔，隔着墙互相的挑衅对方，然后最后变成强烈的敌意，所以就变成一路走下去就是一直往下滑。原因是因为两个人都没有面对真实。可是我做过的个案里头就看过这一对夫妻，然后太太竟然把先生给他来跟郑老师谈话，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就来了，这是我看过的最 我一直都很想念这个个案，而且先生在他太太的面前讲过，说我当时只是在一个捧场做戏里头见到这位女士，而且见到这个女士，她在讲的时候，这个太太就在旁边，还是很仔细的在那聆听，哎，但是这个女士她很可怜，所以我帮助她，我本来只是帮助她，然后我后来发觉我掉进去了，然后回过头来说，那太太的感觉呢？所以她听了太太的感觉，然后问了，我回过头来问她，我说到底谁是你的太太？啊，到底谁是你本来想要帮助她的，只是因为彭长作息认识的，把他回到他原始那原始原来的那个真实面去看的时候，你把他看清楚啊。然后那一天他就问我说，那我该怎么办？我说你既然知道该怎么办，那就简单，再下去就是你要有点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太太也愿意，所以他们就在一段时间以后，这两个人他就脱开了。这是我做过很顺利的一个案子，而且两个人来了以后呢，那么当先生在讲他那一段的时候，太太听得，而且一直点头，说是会掉进去的，这个太太都会这么讲，说是容易掉进去的，那太太都会讲起这种，不是在责备他，是会掉进去的，所以他们里头有一些同理在，所以他们很快就跳出来了。而这种事情是因为他没有进入那个负面性的地方，所以他们的精进觉的部分相当好，所以精进觉的本身在解决人的问题上，精进觉在解决自己的一些挫折上，其实都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讲忠于真实哈，忠于真实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我经常都会给各位，因为忠于真实本身就是一种觉照啊。我不是常常举这个例子吗？说如果你跑去那个星光三月哈，啊，想订到一盏哈，你去看一看，那上面不是往四周看，不是有一些日据时代的时候那些照片吗？那你从那里看，你就会发现，如果每一个比，如果拿到找个做个比喻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脑子都有一个地图，但是你的地图脑子的这张哈。地图如果是旧的地图，你现在就找不到我们的捷运站，台北的捷运站，你当然也找不到华藏讲堂啊，那你找不到中正纪念堂，你一定找不到，因为你的地图是旧的，是失真的。所以人的内在的一个地图一定要不断的精进的，不断的翻新，它不断的翻新本身是一种精进，不断的翻新产生的这一些知识，产生的这些系统，产生的这一些事情的反应的能力，都变成我们觉的工具，变成我们觉的一部分。所以你一定要用你最新的这个地图，然后你去找你要去的地方，才会找得到，否则会找不到的。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平衡。啊，在一个讲人格学里头，这四个问题很重要的，第一个呢是延缓报偿，第二个负起责任，第三是面对真实，第四个呢是保持平衡。什么叫保持平衡呢？这很简单啊，保持平衡很简单，但是道理很简单，却很不容易做得到。最简单的理解的就是说，你有多少钱，啊，你就叫多少钱去打算，那是保持平衡。你收入多少，啊，你有多少可以去用，你要保持平衡，不平衡会垮下去。对，保持平衡，但是平衡的事情它不只是如此。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拿自己的生活，你变成工作狂的时候，你可能会输掉了平衡，啊，你懒得去工作的时候，你也会失去平衡。所以人常常会失去平衡。人格世界里的会保持平衡的人，其实他的这个人格会比较健康，他的生活也会显得比较有活力，就是保持平衡。平衡的，这种这个心灵上的一种运作啊，它并不是说把两个东西拿起来像磅秤这样子啊，我们那两个可以平衡， 也不太像那个天平这样哈，这个砝码把它丢来丢去，那个平衡，有时候它不是这样，我们可能把它看成这样，但是平衡的事情不是，平衡有时候是在一个杠杆原理中发生的。你找到了那个支点，你就把一个非常困难的东西把它解决了，其实那也是一种平衡的力量，而那种平衡的力量就可以把那个困难给处理掉，啊。啊，这种东西呢，就是看你一对一件事情，你怎么去做解释啊？我有一个朋友，她是这个一位女士哈，她是这个做食品的。那么她做这些高科技的食品做得很成功。她有一次呢，她就跟我讲，她说，我的生意啊出了一点问题。我说你出了什么问题啊？他就告诉我，他说一个是信用的问题啊，因为谈判上的时候再加上商人之间的竞争，我的信用受到威胁。不止如此，现在我的货快要下架，因为信用遭遇到这个问题。我跟他说，你每天想着你用过杠杆原理吗？他说有。我说你啊，问题是把那个支点先给挖起来，也就是说你还是要去找，你要把原来快要下架的那些人你去跟他讲，你要告诉他你的货、你的东西、你的背景资料，你把它准备一份东西，你一个一个去给他们说明，你去跟他们说明啊。你一定要跟他讲说这是一个恶意重伤，你一定要去肯去跑，然后你要把你的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找来，要做新生训练，每一个人来的训练说我非说服你不行，我不可以失败的回来，即使下架也要告诉他说你一定可以上架，而且我们拿东西给你看，我们拿了我们准备最好的缩帖给对方。对，你除了去给总公司之外，一个一个你要两边同时做，因为他们一下去底下通通都一起下来。他说他好认真哦，他整个那一段日子晚上训练他的员工怎么去处理这整个的问题，他把它做过来了。然后来跟我讲，他说老师，我碰过两次难题，那两个难题我都想到你，而且我都等打了电话都是你简短的几句话，给我的鼓励就是那么大。我说其实我们常常讲说大日如来啊，讲精进觉就一定会讲这个大日如来佛啊。我说你这个是学佛的人，你很清楚嘛，内在里头内心里头有一个很，你平静了以后它就会冒出来，你不平静的时候就好像波涛汹涌，那个阳光就没有办法普照，你内心里的平静的时候它就会冒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些比较精进的一种想法跟态度，你就会锲而不舍的会去做一些补救的措施，那你就会做得好。以前我跟各位讲过说，你看好，你说爱迪生，你看他，爱迪生这个人，你看他多精进哈，他工作精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老的时候有几样东西多好玩，他们的想法是那么亮丽啊。他已经啊，都快七十了，西极城的他的实验室着火烧起来了，所以后来是当了加州州长的那个小爱迪生讲这个故事，要不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件。火烧起来了以后，大家都在灌救啊。所以他的儿子小爱迪生也赶去了，开着车子赶去了，赶到了实验室里面去看的时候，拼命找他的爸爸，为什么？怕不他爸爸会不会被火葬身火窟，或者是有意外。结果看到了他老爸，他老爸站在那个地方，脸被那个火照得通红的，然后看到他的儿子过来了，他第一句话 谈的是什么？第一句话叫他儿子说的是什么呢？是儿呀，你来了，你妈妈在哪里？你赶快去找她来，这他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这样这么大的熊熊烈火。这就是他。我们看到有些人就会哭，可是他的想法是这样。听说那一次火灾对他损失非常大，他有一些半成品通通都付之祝融，通通都烧光了。但是那一件事情过后十天，他又拿出一个申请的专利，就是留声机，以前用手摇的那留声机，他又做出来了。所以那种人不是工厂烧了以后在那里哭哈的人，不是那种人，烧了以后还既然没办法救了，就在那里欣赏。那我们觉得那种人很特别哦，我们要学这种精进觉，你知道？你看啊，他年老的时候，有一次有个记者问他，他说：“爱迪生，我在想你一生当中最令你伤心的事情，我在想大概就是你的耳朵重听听不到，因为在火车上他不是卖报做实验，就是被车长给他几记耳光，把他的耳朵给打聋了吗？是不是这件事情？”爱迪生听完了以后，对着他，然后顿顿了几下，他说：“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不久，其实我就发现，我再也听不到别人对我的冷言冷语、闲言闲语了，耳朵听不到。说我再也听不到别人的冷言冷语、闲言闲语，而他不是在讲说我听不到东西让我很难过，他还是那么欢喜。他内心里头并没有对那个车长永远的在那个地方抱怨，他并没有。那个东西叫精进觉。所以精进觉这样一个东西，这种特质哈，在佛法里头他特别强调的，就是指的是指那个大日如来佛，就是人的佛性里头本来就有这个东西，你自然而然就会把它看得很清楚，而且是精进的。那它有一个条件，就当你很烦恼的时候，当你很痛苦的时候，这个东西常常会被这些东西给遮掩了，你的那个看出希望来的那个动力就会没有，你的内心里头那个源源不绝的那个动力呢，就可能会中断。那么那是那一尊那个佛性，就叫做毗卢遮那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面对真实，那就是这个卢舍那佛。那卢舍那佛它指的是指报身佛，报身佛就是你把自己看清楚，根据自己所有的好好精进去发挥，好好去努力啊，那一个部分就叫做卢舍那佛，那个部分就是圆满报身佛，每一个人都注定成为他自己的如来，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活出自己的如来，而不是活出别人的如来。那个活出自己的如来是如所从来的那一部分，但是每一个人能够欢喜自己当自己活出自己的如来的时候，有一天他到了人生走完人生全程的时候，这些东西自然他就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他就会放下。那所以那个部分叫圆满报身佛。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叫千百亿化身佛。什么叫千百亿化身？他也是那么的精进觉。一个人能接纳自己，发展成自己的以后，那他还会变成千百亿化身。怎么千百亿化身？我是来这里，我也在这个地方适应得很好，我跟这个人我也能随缘相处得很好，你把我放到哪一个地方去，我在那个地方都可以在那里扎根，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成长，所以随缘都可以成长，随缘都可以欢喜。那个东西叫千百亿化身佛。他回到家里，当他是女儿的时候，他当女儿的这个角色就能够扮演得很好，当他是变成母亲的时候，他当母亲这个角色一样可以扮演得很好。他 这个出去的时候，如果是老师，那他会扮演老师；他出去当顾客的时候，他还像是一个好的顾客，而且所谓的好顾客，他也知道该跟你讨价还价，他也是清清楚楚的，不会说我是一个老师，我不会跟你讨价还价。各位，你了解这个道理吗？所以千百亿化身佛，所以三身呢、啊，原我体啊，其实这三身佛里头都是我们自己的本体，都是光亮的，都是精进觉察的，就是这样子来。所以过去呢，这个星云法师啊，他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是精进的人生啊，他谈四个字，我看了他讲的真好哎，四个字，第一个是改，第二是受，第三个是想，第四个是思，四个字，改受感啊，改受感思四个字啊。什么叫做改呢？他说改正错误，一个人错误愿意改是精进啊，错误愿意去面对他，愿意把它改掉是精进。哎，受是勇于受命，愿意他去接受啊，受命就是这个工作哈、啊，职责哈、啊，我愿意去接受他叫受命。他说受。第三呢是感，是勇于负责，那叫感啊，敢于行动啊，叫感，所以感。思就是肯用脑筋，用心去想。他在谈这个精进的人生的时候，他提到这四点。各位，你想这几个字也很好记啊，改、受、感、思。我记东西常常都是这样记的，用一个字一个字去记，这样比较不容易忘掉。就改、受、感、思啊。那么你看，这个佛法实在是很好。他在谈精进的时候，不是叫你把酒喝给的病给的喝哈。啊，不是叫你讲啊，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哈、啊，在山林里头找一个地方，你就在那叫谦修啊。我有时候碰到有些人跟我讲说，我已经要去谦修了。我说你要去哪里谦修？他说我钱已经赚够了，我现在准备哈、啊，就是来请教你说，以后谦修的日子怎么办？怎么过？我说以后谦修怎么过？那就会变忧郁症。你原来做得这么认真在生活，你现在要去清修，他要到东部去，要在那个地方清修。他说他钱都已经赚够了啊，所以他要清修。我跟他讲最好不要，因为这样子做其实是不精进，不精进的时候整个人会容易掉下来啊。最后还是勉励大家，你要对于佛我们所告诉我们的那个世界啊，你要永远的精进，常常想着佛，常常念着佛，常常想着那个极乐世界，你一定要移民到那个地方去啊！哎，你如果不系着它啊，它就会慢慢，你就很可能会走失啊！要好好的系着它，那也是一种精进啊。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有两件事情，宣布啊。这个就是那个台大杨美惠教授的母亲叫杨雪，所以九日往生啊。我们晚上的时候念佛，也回向一部分给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下星期五就是12月17号，老师要放假一天啊，因为我要出国去讲学，那么就是停课一次啊，记得就是下个礼拜了啊，下个礼拜放假，学生都是很高兴的，对不对？好，你们就好好的开心开心哈、啊，因为下一个觉知哈、啊、就是喜觉知了哈、啊，那你就好好的先喜觉知一下哈、啊，但是喜不要忘了你，但这一天的时候哈、啊，你不要忘了你在家里也要稍稍的哈啊。啊，那么念念佛哈、啊，不要忘了哈、啊，喜也要觉的啊，喜觉知啊。好，我们就到这里啊。